除非我将一切奉献救主脚前，主丰满慈爱还能体现。特别是这一段的歌词，刚好衬托出整个第五章乃曼的故事它整个重点。好，我们在往下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天阿爸父，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刚刚借着这个圣歌词所给我们的提醒，除非我们将一切献在你的脚前，你的丰盛之爱将来充满。天父啊，我们在很多时候你留了很多，我们这个愿景，那个不愿景，我们所体会的也是现实。主啊，求你借着这个乃曼的故事，再一次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你奇妙的恩典。主啊，你巴不得将你诸般的慈爱、万般的慈爱都充满在我心中。愿你的话今天安慰我，奉主圣名。乃曼的故事对我们中间近十多年的弟兄姐妹是一个很熟悉的故事，但是觉得整个话最妙的地方就是，不管你圣经你读了多少遍，当我们用一个领受的心跟神求说出啊，求你开我的心，再一次领受你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每一步每一天都是很奇妙的。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呢，有一个转捩点，就是第五章的第三节，那个小女子，她讲一句话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既能治好他的大麻风。”我们看这个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呢，这里面有很多张力在里面。我们看到乃曼呢是一个以色列国家的敌国整天打仗的敌国将军，而且他在敌国的王亚兰王面前呢是为尊为大，非常重要的，而且神借着他使他得胜，得胜就是胜过，有时候是胜过以色列人，他是大能的勇士，所以王非常的器重他。那第一节就来一个转弯，他说只是得了大麻风。那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的大麻风是要隔离的，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解经就讲到这里，很可能是他刚刚开始得大麻风的初期，而且不是发展成后来比较严重大麻风。但是这个初期呢，就给乃曼一个很迫切的心说，我对不治好，我对相信做不下去了。对王来讲呢，这个将军不治好，我少了一个得胜将军，就像 NBA 打篮球一样，那个射最准的那个神射手，那个神射手不见了，我的整个球队就不见了，这个将军得胜的将军不见了，我后面的仗就难打了。所以乃曼将军非常紧张，亚兰王也非常紧张。那就在这个转捩点的时候呢，第二节说亚兰人从以色列里的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不是乃曼的妻。这个第二节也是很强的一个张力，他在讲什么呢？这个当时那个敌对的国家，他把对方的女子引来的时候，来服侍将军的太太，在当时的整个时代背景，服侍这两个字就是做奴隶的意思。时代的背景，有时候你去看那个跟时代背景做奴隶的官，他是不是复活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呢，到了第三节就又来一个大转弯，说巴不得，如果我们是被掳的那个小女子，我们可能 讲不出这个话来。当亚兰王跟以色列做对打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这样看，整个战争一打就是死伤数万人，一下变成万古哭。所以里面有很多冤仇在这里面。这个以色列小女子在服侍将军的太太的时候，她竟然能够放下自己的意志，放下自己的成见，希望将军的病能够治好。第三节这个巴不得这三个字呢，这英文叫 Oh that， 那个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这是我诚心所愿，我真心的希望，我恨不得我的主人现在就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个小女子她所做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那个几个大回信那个信号政府那一段话，她是软弱的，所以被引到敌国，而且是不是将军的太太，在这个软弱之中，她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只求主的心意能够成全。所以在第三节的时候说，他说巴不得我的主人能够去见撒玛利亚人。这个小女子虽然看起来很软弱，一点都不起眼，是一个奴隶，但是这个小女子的信心，她心里面的平安远远超过在她面前的将军，更超过三十年前的王。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巴不得这三个字去看整个经文，那个是什么样的一颗心。你若再看深入一点，那巴不得这三个字不是只是从这小女子的心中发出来，原来是巴不得这三个字是从神的心里面透过先知，透过这小女子向这整个时代发出。原来在这整个乃曼的故事里面，神向整个旧约的时代是要传一个好消息福音，也是对我们现在正在读的人是要传一个好福音。但是这个福音呢，很明显的，当这个小女子这样讲完之后呢，其实产生了更多的困扰和痛苦，还有愤怒。而这些愤怒呢，就从听话的乃曼将军到他的王亚兰王，然后呢，亚兰王又发信给以色列王，要求以色列王治好乃曼将军。这三个人反应呢，你就会发现，当我们去传福音给对福音不了解人的时候，人的反应跟这三个反应的是很多困难，很多迷惑，甚至听完福音之后很多愤怒。但是呢，这三个人里面呢，有一个共通的一点，你会发现从将军到死亡一直在问一件事情，他是谁，人是什么。因为当这个小女子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先知的时候，这个是乃曼先知的先知到底他是谁呢？那乃曼先知跟他的王讲说，以色列人如此如此说，然后亚兰王当然很重视他这个将军的安危，他就发信给以色列王。那亚兰王也很好奇，这到底他是谁呢？然后你注意看，从第五节开始呢，这个乃曼呢，他不只是亚兰王发信给以色列王，其实平常他们都打架的，他们都打下去的。这时候他还可以发信加信息，他这个圣经里面已经在讲说，这刚好这个这一段他们这个关系比较好的时代，这有什么可能他发信过去呢？那 因为您发现呢，在前面几章上，这两个国家打得不得了，到第六章又打得不得了。所以呢，当亚兰王发现的时候呢，他不仅是发现给以色列王，乃那还带着你看银子十他连的金子六千啊特色勒啊，有的有些人分析这个大概价值今天大概400到500万美金。哎，有人如果从中国来我们这边麻省医院是一个很困难的疾病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麻省医院这边动了就是10万美金开始起价。我那一天去探访一个病人，旁边的病人说：“你这个话我已经花了50万美金在美国。”所以说看见乃曼将军这个局座机，他带了400-500万美金。来以色列王这里，希望以色列王能够支持他。但是有趣的事情，你看到第六节开始，他这个亚兰王写给以色列王的时候呢，他就说：“我打发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见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一点都没有提到那个先知，他想说这先知是你家里管辖的，只要你说 OK。老病就很好了，所以就是亚兰王也搞不清楚这个所谓先知是谁。第七节，以色列王的反应呢？他的反应也发现，连以色列王都搞不清楚这个先知是谁。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碎衣服，然后就说：“我岂是神，使人能活？能使人死，使人活？这人竟开发，打发人来。”叫我医好他的大麻风，你看看这人何等行事攻击我呢？你真要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不管他是不是已经听到以利沙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到后来到第八章的时候，以色列王后来又去问说以利沙在第四章发生的事情，就是啊有个妇人的孩子死了，那以利沙先知祷告把他复活起来。所以以色列王在讲这个时候呢，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他有谁知道他里面有一个真实人复活的先知，对一定的人，他也不知道。但是，就是这样看。那乃曼将军后面的反应也有很强烈的反应。这时候以色列王觉得不知道是谁的时候，这个谁就跑出来了。以利沙就说：“哎，你干嘛那么样撕裂衣服呢？叫乃曼将军到我这里来。”所以有人说你看出来这个谁是指挥者，很明显的这个神人不是在以色列王的权柄之下。乃曼将军到了门口，然后以利沙也没出来，就派了一个使者跟他说：“你去约旦河洗个七遍就行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从中国到 NBA 集训，你的病很重，你知道这个以利沙这个反应是什么吗？我们从第11节开始看哈，乃曼怎么反应？乃曼就发怒了。我想他必定站出来，然后求告耶和华他的神，在幔柱上摇手治好我的病。我大马。这个大马色的河是蒂亚，他那边是蒂亚那边的这个将军。我那个河岂不比你这个河更好吗？我在那边洗就好了，干嘛跑到这边来？这里面如果你从 NBA 这个角度，从马桶医院的角度，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好，我好不容易从中国赶来到了马桶医院，不是马桶，就是马桶医院。我到了马桶医院，我要看医生。医生不出来见我，派了一个护士来见我。那护士说：“哦，你现在都还没看过我症状，也没检验，也没开药，没打针，什么都没有，也没见我。”然后就说：“你现在去我们的物理治疗，去那边水疗，其实就会好了。”就是这个背景。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反应？你会拒绝。所以从亚兰王、以色列王到乃曼将军，当这个小女子讲说：“ 哎，有一个以色列先知可以治好你的病的时候，他们三个人都非常疑惑，他是谁？因为里面我们在讲这个时代背景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不是只有这三个王的问题，这原来这样的问题是古今中外的问题。人都一直在寻找一个特别生病的时候，希望能够医治他的一个人，能够医治他的一个医生。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也在寻找一个能够帮助你的人。当你非常沮丧的时候，你能够寻找一个能够安慰你的人。这个时代背景呢，虽然这个记载大概是靠近他们四千年前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不去听我们现代人的心声，其实都是一个很刺激的。我从信主，我在1991年信主之后呢，我就发现里面有一个改变。第一个就是我发现我的流行歌曲也听不下去，我听的歌没有味道。所以呢，一直到最近呢，我有点好奇，我就开始看一下那个《我是歌手》哈。那我是歌手为什么第一个好奇让我去看呢？第一个就是那个张信哲的这个歌手，他是认识的孩子，我叫 PK， 所以就很好奇。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哈，那今天有一个舞台让你去用歌声去传扬的时候，你怎么样去传扬一个歌声，可以打动这个时代的脉络？那我们在上礼拜我们其中有一首歌呢。这首歌的歌词呢，跟刚刚我讲的是在这首歌里面，这首歌名字叫做《不为谁而作的歌》，这是一个年轻人写的歌，叫余俊杰。我来稍微读一下他讲的歌词，跟刚刚所听到那个事情是很像。他说：“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感觉上仿佛窗外的夜色。”曾经有那一刻回头竟然认不得，需要记忆再摸索，然后到想想过去所走过的地方。然后所谓流行情歌嘛，他就讲说，梦啊为了努力浇了水，爱在背后往前推。后面再有一个重点，当我抬起头来发现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到整夜不能睡，夜色哪里都是美。然后后面有一句话说，一定有一个人，他躲过、避过、闪过、瞒过，他是谁？他是谁？最后他有一个结尾，他说：也许在面对自己一切才不顾，也许在真实面对自己才不顾一切，去探索当初我害怕的面对。对不对？你听这个看起来像情歌哈，但是我们后来我去看他的这个 MTV。我发现他不是在讲一个情歌，他是在讲说他在生命里面，他这一生谁帮助过他，谁安慰过他，谁带他走过低谷，他一直忘了他是谁。然后呢，最后他下一个注解，他是宇宙中一直有一个小神，是我们经常碰见的，他的名字叫信子。弟兄姐妹，你在即使是看一个流行歌曲的时候，他虽然是不信子的，但是你看到他的心声吗？这个就像保罗进了哥林多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什么？为世之神 unknown God， 他是神。整个流行歌曲，我已经有20年没有听流行歌曲，我就在寻找说，为什么流行歌曲能够打动好几个年轻人，还有跨越好几个年代的？有不同人的心声，因为他们在做同一件事情，就在寻找说他是谁，人之常的他是谁。但是你从人里面去寻找他是谁的时候，就找不到。这个就是乃曼亚兰王跟以色列王他们所遇见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很清楚他是谁，这个他是神之常的他。他是谁？当一个小女子她知道他是谁的时候，你会发现明明是被掳的一个小女子，被当作奴隶，不是一个将军的妻子，但是她站在那里讲话的时候，她像个君王，那个小女子像个君王，
当乃曼搞不清楚发怒的时候，他觉得以利沙先知在耍他的时候，你看那个小女子后面怎么讲话，从十三节他的仆人进来对他说，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弟兄姊妹，谁是王？当一个小女子她认识她是谁，神是王，她是谁的时候，就胜过了那些那将军跟君王所寻找的他是谁，人是王的他是谁。弟兄姊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过程岂不是也是像这个样子吗？当神，你了解神的他是谁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是有王的身份在里面，他让你讲出来的话看起来不像是文字生化声音而已，看起来却像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小女子，我们不禁要问，她怎么认识这位神的？我们又往前一看，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就看见一个先知以利沙，在这个第五章之前呢，刚刚我们提到他医治了一个病死的孩子，然后把他带回来。在他身上为他祷告，他就复活过来。那我们就知道这小女子她所看见她所认识的神，她是从先知以利沙上所认识的神而来的。那我们再往下去看，那先知以利沙他又是如何认识他？当我们在讲小女子的时候呢，其实你不算是什么时代的背景。小女子等于在做一个以福音书所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觉得最难的事情。当亚兰王的将军跟以色列王攻打的时候，那个一厮杀，很多人都要丧失了生命，他们是真的是自投。这个小女子当她是跟她的将军讲说，哎，以色列有先知可以医治你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吗？这有通行的嫌疑啊，你叫叛国罪。不仅是一个叛国罪的嫌疑，她还需要面对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万一他讲说先知的这个伊莎能够治理，结果就在哪里啊？南曼将军就停在那里，然后南曼将军发现这个，他觉得这个先知这个庸医，他回来之后，那小女子不就也有生命的危险吗？所以他生命里面，其实这个小女子的不是都是在软弱中，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是一种软弱中的刚强里面的一个层次，是一个舍命的层次。我们在看《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我们记得很清楚，在《列王记》下的第一章的时候，以利沙的这个师父以利亚呢，当他在服侍这个他当时的王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他处在神的震怒跟人的震怒之下，他随时头颅不保，他也是用舍命的方式去服侍。你这仔细再看以利沙他所服侍的这个光景啊，你如果从第五章往后一看，看到第六章，你就会发现以利沙是随神有杀神之祸。他今天所面对的两个王，亚兰王跟以色列王，随时会把他性命取走。两个人对他来讲都可以说是生命里面的敌人，但是伊莎，我们不禁要问一件事情，你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你为什么有那么样的强悍的力量，那么深的平安去面对这一切的人？因为伊莎也了解，真正了解他是谁， 当我们在看以利沙他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不禁还要再看他前后的。以利沙的师父以利亚，在过去经文里面我们谈过很多次以利亚的生命。当以利沙说跟这个男的将军说：“你去约旦河洗七次水疗七次就会好了。”这个七哈，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他的师父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当以利亚在跟他的师父以利亚在跟假先知大战一回合的时候，战胜的之后呢，因为以利亚已经有三年半不祷告求雨，所以当时是一个旱灾。大战完之后呢，以利亚就在那里做祷告，而以利亚的祷告呢，他一共祷告了六次。到第六次的时候呢，有一片的云慢慢的飘过来，再过来就挺难大。所以我们讲到六，讲到七的时候，这个都是信心里面一个很深的考验。当以利亚祷告完之后，倾盆大雨之后呢，他就蹲在王的面前，想不到这时候他见到王的王后，也许也威慑他说：“明天你的头颅还在的时候，你就把他吓跑了。”那我们在提到以利亚当时那个背景，他的一个软弱是什么？他的软弱是：我主啊，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下一步呢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你为什么在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反而出现一个王后把我前面所做的工作全部翻转过来？所以再过来以利亚就跑去求死。所以以利沙在面对神的不是的时候，他是有一个警惕在他面前，就是他师父的警惕。当以利亚坚持神要照着他的计划去执行的时候，以利亚把神变小了，而让他自己跌倒了。但是虽然以利亚这样子跌倒的时候呢，神还是慈爱的恢复了他，把以利亚恢复过来，然后把棒子交给了以利沙。所以以利沙，我们看以利沙一生的服事里面，从经文上我们没有看出以利沙跌倒的经文，但是以利亚的他的师父以利亚的教训，就像坚决教训，历历就在他的心中。在第五章的后半段，就上次我们讲到的，你们知道，他的师父在神面前跌倒，他的徒弟。而且这个徒弟还不是一般的徒弟，这个徒弟就是到二十节的时候，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他为了贪财跑去这个追将军乃曼，然后呢就心里面充满着根本没有充满着神的心意，而是充满了自己的心意。他这个徒弟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期望，他把人也把他变小了。所以当先知以利沙他在面对要处理很多状况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一件事情，他有师父的软弱在前面，有徒弟的软弱在前面，他凭什么站在神的面前？所以说后书第十三章有一段经文，可能可以来用来描写这个以利沙他的生命的一部分，而这个部分是来描写保罗的一生的。保罗在第十三章，这个东西后书第十三章第三节，他这样讲：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所写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弟兄姐妹，我们在看这个旧约的这个先知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看他的功能，我们看见的是
就像他的师父一样，这种是同样性质的，在同一处，我们都是在同一处打坐。一方面对师父跟徒弟的打坐的时候，他站在一个角度要去传承的使命，这是何等的善趣。但是他站在软弱里面的时候，什么叫软弱？软弱就是我不听神的，我只要照自己去做。什么叫背信在十字架上？就是我放下我的意思，让神的旨意成全。那个小女子做的不就是这个事情吗？伊丽莎所做的不就也是这个事情吗？弟兄姐妹，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不就也是经历这样的过程吗？当你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产生了什么效果呢？乃曼第十四节下去照着神的话，在约旦河沐浴七次，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肉，他就得信。请问乃曼他在沐浴七次的时候，水疗六次的时候，完全看不到他的身体。在前面六次他有多少的白表，但是他每次洗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圣灵在他身上动工，这六次里面很可能洗尽他的自义、自傲、自怒、自私、自怨、自怜。所以到了这个第十五节的时候，到十九节，就是我们上礼拜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说乃曼洗完了之后，他证明了这个旧洗过一切都是新的，他变成一个从一个新造的人。他新造人就在神面前，其实从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就在神面前立的一个怎么跟神面前立的一个月。他在这个立约里面呢，我们看到乃曼呢，他有几个点，第一个他看见说他好像我们在好像一个结婚的誓言一样啊。保罗传记在六月十一号的时候到那边呢，我们有一些夫妻呢重新在神面前立约，我就请大家要写些誓言。所以你会看到乃曼呢在这里好像在写跟神的一个誓言，看见他说：“主啊，你是独一的神，我要献上我的感恩给你，我要独一的敬拜你，其他我都不再敬拜。然后有权柄怜悯我的服侍，因为我要服侍我的王啊，我的王每天在他的外邦神面前敬拜，我必须陪在他在旁边，但是呢，不是代表我敬拜他的神。这是乃曼在神面前的一个誓言。”乃曼从人字旁的他是谁转到神字旁的他是谁，他认识这位主之后，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谢。在昨天有一个婚礼在台湾，也是一个歌手叫梁文音，他婚礼的时候他的事情是这样，在我心目中，你这个负责任有肩膀的男人，你愿意花时间跟我去祷告沟通，从我们认识至今都有很多话题，大部分时间都在考虑教会的施工条件。我很喜欢看你为了神的国而热血的样子。当我安静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我怎样会遇见你这么好的男人，虽然我的爸妈不在，因为原来梁云英他从小就是孤儿，他从孤儿院就是来过我们这个六龟合唱团的孤儿，他里面的一个孤儿，我的爸妈不在，无法亲自陪我走上红毯，但我心里只觉得他不会因我的成就名誉感到骄傲，他一定会心中感到骄傲，因为他在天上能够看见我这样的一个像爸爸一样爱我的又爱神的男人，让我接下来生命可以继续建立家庭、建立教会。我愿意为了我跟神之间做的婚姻的决定，嫁给你，成为你的妻子，无论付上什么代价，做你的妻子，做你的属灵伴侣跟最好的朋友。他的这个新郎呢是一个传道人，叫张念群，他这样说。
我的心，我的人，我的家都是你。所以梁文英第一次看到你的眼睛，我就知道我想追求你，我庆幸能够成为你未来的祝福和依靠，我也庆幸能够成为神尊贵的器皿，把你交给我，我从今时直到永远牵着你的手，就像天父从小牵着你到现在。记得有一次你跟我分享你从小成长的过程，我不能体会你的感受，但是我想多了解你。有一天我开着车走过你曾经告诉我的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街市，任何一栋栋的房子，看着人来人往，我想在几年后每一天每一个地方都会改变，唯有你我之间的记忆最深的现状不会改变，它依然提醒我只要听着你的歌，看着你，什么话都不用说。我就很感觉到你的存在。有几个这段话虽然很感动，但是我们结过婚的人有时候看着觉得太肉麻哈，所以我们想请你回去做一个作业。这个虽然这个新婚夫妻之间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请你回去写一个事情，写给基督徒。我来讲一下我的事情。亲爱的天父，耶稣基督，跟亲爱的圣灵，过了26年，我说不出梁文英和张念平那样的事了，因为这些年来我没有守住受洗时跟你预约的事。有多少次我就像失望的一样，对自己的能力失望，对你的运气失望，对人失望。我躲进沮丧自怜洞里边疗伤，越疗越不像你。但是你没有在暴风中送我如雷贯耳，却在维珍告诉我，我是在这里，我永远不放弃，因为我用永远的爱爱你。当我陷在黑暗深渊里面，感受不到你的爱的时候，你说我的灵在里面忧伤。当我被诱惑深深捆锁的时候，你说我的手在点缀你的锁链。当我被悲伤淹没的时候，你说你默默地在我的梦里，在我的灵里把我抱紧。我能说出什么样的誓言呢？只能说你那无法抗拒永不舍的爱，在我四围环绕，天涯海角都不能遮蔽你的面，黑暗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暗在光明，在主面前你都永远亮。主啊，我说不出任何誓言，因为我手不是誓言，只能发出感恩。感谢主，你不离不弃，没有你的恩典怜悯，我只是一个狂傲的废人。但是当你的恩典充满我的时候，我成为你的花园，满有基督十架宝血洁净的馨香之气，爱如野之坚强，嫉妒如阴间之残忍。你的爱愿纵使不能熄灭，大火不能淹没，洪水之上作者为王。我愿你在，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个。是的，主啊，我们看见那这里的小女子，先知一番，你也是一个自己的人，自己的表现，放下你的一切，放了一个人，你是一个是我们能自己负责。基督在我们身上不是软弱，而是强大。奉主